什么时候答应呢？他说有啊，你以前答应过的。所以那他是要讲健康的，我就跟他讲健康。你不能感知你的满足，就是表示你不健康。你这个回馈系统派系了嘛，对吧？就好像你可以，你这个感测满足的这个能力坏掉了嘛。所以我们觉得不快乐的原因不是我缺少什么，而是我的感知的这个回馈系统麻痹了或者坏了是产生的。还有是我们太讲究功利的这个价值掩盖了我们自己感知生活中的乐趣所产生的啊。所以这个是你能不能对自己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看清楚，接纳你自己的个体的问题。所以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就是安尼嘛，我很清楚，我能接纳，像我安尼，我会当看出安尼，我也感觉可以啦。一张碟，你要叫伊种外观，那我就是碟，我就是安尼俩。爱当红块，它可以种得很高，对不对？那花露，它在红块中去满足它，那个长大。我在我的灌木丛里头去满足我的长大，就这样子啊。啊，这件事情我们称为叫个体性。你说人格的个体性，你越来越能够认清，而且你越回头来能够肯定自己。所以啊，为人自肯乃方亲，你自己能够自己自肯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感觉到你才是一个真正哈、认识你自己的真正的亲人，你知道吗？啊，看到真正对自己才有一份那个亲密感。那我们能够认清自己，看自己，这个事情也是我们接纳了我们自己的本来，也就是世间法的本来，它就是这个本来本身，也是真实的本身，也是世间法的如来。那能接受这个世间法的如来，将来才有可能谈啊出世间法的那个如来嘛。那你看第三个就是我们对自己啊的能力的评估，对自己在别人之间比较的评估。如果我比较的跟别人，我在这个群众生活上，我觉得我是输给人家的，我没有什么自己可以自己肯定自己，自己信任得以可以信心的，这个人的自信开始垮掉，他自卑就开始有问题了。等他自卑有问题的时候，在人群之间活动会有问题。我在别人面前，我觉得我矮人家一截，我心里面有了自卑，我就会退却，我会退回来，要不然就是会产生一种问题，就是别人看我两眼呢、我应该正常的人像郑老师很高兴，你看看我那给他看两眼，我很欢喜，也一定相信说他一定很欣赏，也许我今天穿的衣服，或者是也许我戴的眼镜，或者是也许我长得不错，反正总之他欣赏我。可是有的人不是啊，你不能够看你看你看你是看不起吧，对不对？而且那种你不是看不起我，黑里就是以他内心里的有一个自卑在，你看他，他就以为你在好像在瞧不起他什么东西，他自己心里有鬼了。所以小孩子自卑的小孩子很容易产生外头，很容易产生冲突，是不是？飙车飙一飙，路边的人该看着一甩上个台，为什么？一是真羡慕伊，还是讲伊看着有一点不习惯？那是因道的代志啊。伊讲你是伫看安那，我骑较紧者，你点啊目睭甲银是银安怎？他会揍他嘞。所以这是自卑产生的问题。自卑就会产生社会人际上的冲突，自卑里头产生夫妻里头有一方很自卑，这两个人会出问题；家庭里头有一个人很自卑，他在这个家庭里老是在出问题。你在社会适应当你有自卑，这个自卑跟你的学历、跟你的高矮、跟你的性别、跟你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哈、是花枝招展，还是这个面目？这个狰狞，面目狰狞哈，没有关系，那个面目狰狞，他内心里头还是维持一个非常稳定，非常也是有。所以你看看那佛像里头，你也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的那个十八罗汉里头，有的那个面目就是很狰狞的那个样子。其实他的心是佛，他是觉者，他接纳了他自己。所以十八罗汉代表的啊，种种的这个人的不同的自我接纳，所以他都不一样。有的在那边哈哈大笑，有的拿一本书在那里读，对不对？你看到那个十八罗汉的造型，他就是这个样子啊。 有的人你看起来就拿了武器要打架那个样子，是不是？有的人好像全身在发火那种感觉，但是他们正道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看清了自己，而且也能接纳也调伏了自己。因为他接纳调伏了自己，他再也不会是说我很容易愤怒，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完了以后才知道自己又杀错人了。十八罗汉不是这样哦，是不是他成为罗汉的时候呢？啊，他即使是有满身的无义，但是他一定不会杀错你，他不会杀错人的。他要降服你，他不会降服你。他要摧毁魔君的时候，他不会把善良啊这个对象也一起把他摧毁掉，他不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人，他的社会性就好。所以人格里头有一个社会性，就是我自己越能够对自己哈、啊、有信心，对我自己有一个能力上的自我肯定的时候，我对人的和谐会越好。我自己内心里头也比较不会割裂，然后我对人的爱也会显得更好，这件事情就比较容易结合更多的人相处，我们称为叫人格的社会性。自卑，这个自卑是来自于我见，我对我自己的看法，以及我在这个社会中我的我见。所以你的见，你的知见哈，正见一偏，这个社会性也出问题，是不是？那你再看看，每一个人都会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都会有一种啊，都有一种，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解决到最后那一个是什么的问题。比如说，我为什么经常都做行李都撩紧？他开始去想啊，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啊，也许我的命是这样吧。啊，这个没有办法把它归到那个地方去。那么我的人生，我们的人生这样过活，到最后每一个人他都数到哪里去了？啊，也许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吧。啊，这个五谷不能丰登，四季不能够协调，这东西是不是有一个力量在捣鬼了？是不是天神不高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他好好跟他商量商量，准备一点好吃的东西给他吃一吃，好好跟他商量商量？啊，就变成拜拜了。所以心灵世界里的有一个超越现实的，没有办法有些东西把它丢到超越现实的那个东西去的东西，我们称为说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所谓宗教这样子的一种基本需要。所以你看看，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那可以肯定证明一件事情，心理世界里的有一种需要，也有一种倾向，我们有宗教。好，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就有这个宗教的倾向，可见宗教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它本身就是实存的，就存在在那个地方，否则它不会每一个民族都在那里。那既然它是存在的，那么我对于这个宗教的看法本身影响这个见，就影响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得到正确的调适的问题了。我觉得我如果去拜一拜，那他就会对我好。如果我这个部落，我找出最漂亮的姑娘，把她杀了拿来祭神，就可以使我觉得很好。结果每一年杀一个，每一次杀的都是最聪慧、最聪明的姑娘杀掉了，所以基因就被破坏，这个宗族最后就要没落。那邪见邪知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而且每一次杀的都是最一对，就是最雄、最壮、最聪明的都抓来。像啊，一年有时候一年还有上祭的祭典，有一些原始部落垮掉是这样垮掉的，它是整个基因的一个等于有计划的破坏啊，这个是很极端的例子。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啊，就是我觉得我只要到神那里，我这个宗教是存在的，心里有这个需要，我只要去跟你求一求，不管我做坏或做好，你就会给我东西。这里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邪见，这个邪见是什么？无论我做好或做坏，我的理性跟我的感性、我的觉性都不会发达，我只是知道一件事情，我讨好你一个权威，然后你会给我好处，所以这个东西也会迁移到送红包、送饭。所以多神教的国家啊，这个送红包的情形会比一神的啊要 要厉害一点了，也会了，人的东西都会了，但是会比较多一点。你去观察他有这种现象，但不管怎么样，对上帝也不能采取用这种方法，是不是？对佛，对观世音菩萨也不能这种方法。观世音菩萨，你保佑我，我今年如果总体算起来，我可以净赚多少钱？我会给你买一件衣服，冬天的衣服给你穿。你知道，所以很多的神上面都连夏天都热死了，那神像上面披了一件一件的东西，夏天他热死了，装他们又忘了跟他装冷气，那一件一件的那个袍子都把它加上去，有的还戴帽子，你不记得吗？那个神像上面戴什么？你可不要给观世音菩萨这样搞，你也不能，当然更不可以对阿弥陀佛这样搞。阿弥陀佛他很清凉，你不要，他没有问题，你不要以为他是这个样。这就是你的知见本身就产生好，这里面就变成人格的宗教性。当我们知道宗教这件事情是一个人最后心灵提高，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知道，我们越来会接近这个本体世界，而这个本体世界是我们理性与感性得到圆满的成长以后才有办法去跟他衔接的。哎，就这件事情你应该有所领悟。那注意，任何其他去求求有效的东西你也不能去否定它。为什么去不能否定它呢？因为至少他照这么做了以后，他相信这样会好一点，所以他就好一点了。他去拜一拜以后，他真的就健康一点了。你便不必去否定他。所以佛陀在杂俄含里头这么讲，摩甲说这个东西要是这个样子，又有一个人讲说这个东西要是那个样子，又一个人讲说这个东西又称为是那个样子。他说其实那只是施舍的问题，施舍就是说他你也用不着在这个地方啊，你也可以跟他们这样，但是你要了了分明知道他这是你随顺众生，但是因为你现在一下子这么高的东西他听不懂，你只能施舍，但是你要慢慢引导他看到，你要投入其间，但是你要引导他们把这事情看清楚。刚好你的好几段会碰到这个问题，他都讲的。所以你看看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啊，对一个责任的态度的自见啊，这里面就产生了我们人格的自由性的问题啊。我们对自己所有的自见，就会产生了我们个体性的问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信心这个部分啊，那我们会产生了社会性的问题。啊，我自己跟别人之间互动的评价，人社会性的问题，我们对一个超越现实的某些东西的一个知见，在影响着我们宗教性的问题。其实这四个部分都是人格里的，就是人格世界里的四个非常重要的四个核心。你有责任，你愿意去做，那你就用脑子去想，不管你进步到哪一个阶段，总是他在进步，是不是？那这个人就会成长得好，你能够对自己接纳，你就会快乐，你也能接纳别人，那就更好。你自己没有自卑，人际关系就会结合，就会更好，然后有一个觉醒到一个正见的宗教，那这是很难得。所以说佛法难闻啊，佛事难执，这是有道理的。你可以看到它只是一个正见，一个见，我对这个事情的见，就会一养成习惯，就变成人格特质的一部分，就是这样。可是这些见从哪里来呢？当然就是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去吸收来的，最多的还是从家庭里头，就是这样。所以佛教家庭比较容易培养佛教信佛教的小孩子，那这个普通民俗拜拜的就通常也比较往民俗的拜拜走，有民俗拜拜然后转到佛教里头去的时候，他家里一样多多少少还有拜拜，就很多人问我还可不可以拜拜，我说当然可以啊，你一样拜，你到庙里头一样拜。他说你拜不拜？他问我老师你拜，我说我拜啊，怎么会不拜呢？我到那个庙里头去的时候，哦，我很鞠躬，我跟他鞠三级公里，而且我一定用合掌来恭敬他， 啊，那你弄要不要弄什么东西去拜拜？我说我倒没有，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我会先买点饼干，买一些素的东西，我也会。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我所谓的需要就是说，这个村子大家都要的时候，你不能置外于这个村子啊。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啊，我在台北好像没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回去我宜兰的老家，那我们那里那个神庙如果做什么什么，他那个叫什么固定的祭典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我不会不去。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你为什么跟别人一样？别人认为你是一个怪人，然后还觉得你佛教是怪怪的，是不是？你佛教就是包容，你一样去，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我为什么啊，我会跟回教徒在一起啊，他们怎么拜我会跟他一起一样拜。我觉得他们觉得很奇怪，你们宗教容许这样吗？我说我好像不是这样，我到了你们这个真神这边来的时候，那你是我的好朋友，那真神也是我崇拜的神，我跟他礼敬，这有什么不对呢？他好感动，第二天就接下去，他要跟我一起研究你们佛教是怎么拜的，你们是怎么拜佛的。然后我拜给他看，他哈哈大笑，他说怎么我们拜法怎么那么接近。我说可能，所以我就讲说，所以可能他们是很接近的啊，可能他们是很接近的啊，拜把兄弟也不一定。所以大家哈哈大笑，那么他觉得你这个人很幽默，哎，是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好注意，这从知见开始的，知见会产生行为，知见会产生我们的养成习惯，那我们就刻板在那个地方，必须是正见才好。好，那这样这个知见你要注意，为什么我们需要善知识？你该知道的，为什么我们需要善知识？善知识就是他会给我正见呢、啊。那善知识不能给我正见，就不叫他就不是善知识啊。所以要亲近善知识，并不是表示说你一定要亲近法师才叫做善知识，法师当然是善知识，不仅是正老师才叫善知识，你的周边的人他能够给你正确知见的，他就叫都是善知识。善知识的意思并不是他知识很多，不是的，也不是他学历很高，有的学历很高不见得是善知识，是不是？有的没有什么读书他是善知识，是不是？那我们要注意，那所以我们需要有善知识。有善知识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会给我们哈、哦，我们在交友之中我们要交善知识，我们亲近善知识。那可是人可以是善知识，书可不可以是善知识呢？对，我可以跟古人神交啊，以前的圣者啊，我们的这些这个先贤大德，他其实也是我们的善知识，但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文字去跟他神交。还不止如此，其实生活也是我们的善知识。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能调整你的生活，而周边的生活不断地启发你，所以无情能说法。什么叫无情能说法？就你投注于生活这个过程当中，你跟这个环境互动本身，你就得到很多启发，你应该就得到很多的领略，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生活本身也是我们的善知识啊。我讲这个生活善知识也不是我讲的，这是你可以从大德的很多文献里头看到，他就这么讲，你的生活就是你的老师啊，你的生活就在对你做很多的启发。问题是你是不是把生活当老师啊？啊、哦，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了、啊、哦，原来这需要这样的善知识。那总归我们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人生应该有一个正见，是不是？这个正见应该是清楚的认识，这个生活是无常的，是不断在变的，从富变到贫，从这个叫做景气好，它变成不好。再从不好又变到好，从这个今天感觉到很温馨，到明天觉得好像你突然间离我而去而冷酷，然后又觉得我们又有新的温暖，这些东西都叫无常。从我们过去用毛笔写，后来我们用钢笔写，后来用圆珠笔写，然后现在我们用两只手一起写，用打的， 那我们这一辈子应该够丰富了吧？真的很丰富哎！我们从国民小学写毛笔字一直写上来，毛笔、铅笔、圆珠笔、钢笔，然后现在是用投用大的。你看看，你要想想看，这个变化有多大？无常，你不得不去面对无常，不得不去适应它。那好，就因为是如此，我们对无常有一个知见，一个正见，它变的时候，我们会调试，会有一点苦，但我们不能怕苦。我们变动的时候，我们必须好好去适应它，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我们也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看法。其实，在一个无常的苦里头，你要很清楚，受的苦只是一个调试，那个苦，其实，你之所以会感觉到很苦的原因，是因为你执着在我，你不愿意调整的时候才会苦。如果你不是执着在我，就不会啊，没有我的面子，没有我必须享受，没有我的价值不价值，反正这时局变了，我就必须要去练习成长。那这个东西，那我们心甘情愿起来了，我们不是执着在里头，任何一个执着都有一个我深深的嘎进去在那里头，否则不会执着的。我们知道人生必须啊是有一个啊，很清楚知道无我，我们可能还不止如此。我们要知道，那个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是不断变化的，而且五蕴是变化了以后就过去，你也不可能变成。你以后要回到你的本体世界去的时候，你也带不走它，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啊虚幻的啊一些影像而已。所以你也要看清楚，所有东西来来去去哈、啊，有来有去，就是这样子。所以这边来那边去。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可不要把这些事情当真，当得太严重。可是你又不得不在五蕴的世界里头生活，但你也知道，这五蕴的生活并不是永恒的，它不只是不断的变，而且最后你也带不走。你要很清楚的看清这个事情。而你现在过的五蕴色身啊，五蕴世界也不是你下一代要过的五蕴色身、五蕴世界，不一样，它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不断的变。所以你也不可能教你的小孩子一定教你的意识说要这么生活才对，要那样生活才对，好像也不是。你要教的是思考的方法、态度，就这样而已，而不是告诉他你的要做什么才对。你也许你年轻的时候第一志愿是建筑系，你现在建筑系可不是那么热门的，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是机械是工业之母，所以他可能可以填第一志愿，那现在他们也不填第一志愿，他们现在要去填的是有他们现在的他们认为的，所以他在变。那么你看看，在第73页的时候，你回去再看啊，舍利弗啊，那么这个舍利弗对这个阎摩伽哈、啊、他们的对话啊，那个这个。这个阎摩伽呢，他是啊，这个他的一个，他说啊，这个、阎摩伽哈、啊，他是这么讲，他说这个无漏尽的阿罗汉哈、啊，身坏哈、啊，命中无所有，他这么讲，他对谁都这么讲，可是这个话传到了舍利弗那里去。舍利弗说：“我应该去好好跟他谈一谈。”所以他就去了。他们的对答方式其实很简单，舍利弗只是告诉他五蕴是常还是无常，他说无常。五蕴中里面有没有如来？他说没有。那我再请问你，有没有五蕴之外的东西？他是如来。他说他也没有。那么我就问，如来是不是啊？这个如来里头是不是就是有这五蕴？他是正面反过来问，反面反过去问，问来问去呢，就是把这两个区隔开来，就是五蕴是五蕴，如来是如来，可是这两个却也不是完全排挤的，它是相即的问题，所以现在。问到这里的时候，我回过头来，那你认为你应该怎么说？他说：“我现在知道了，阿罗汉在身坏命中的时候，不是无所有， 不是无所有，但是他不是无所有的，不是无所有无蕴，可是他应该还是一个有的，我们只能够勉强我们称他用现在哲学的语言，那就是存在。他并不是不存在，他无所有没有错，无所有并不表示就不存在。他在这一节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对答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他问他你要怎么说，他说我现在知道我该怎么说了。那么后来舍利弗就给他做了一个比喻啊，他跟他比喻什么东西，他说很好，你已经知道了，我做一个比喻给你听。这个比喻呢就在第74页里头，你可以看得到他的比喻。舍利弗对于啊这个夜魔家的一个比喻呢，他怎么说，他说如果像一个人啊，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贼啊，有一个恶人跑到你的身边来，他对你非常好，对你非常忠实啊，他你叫他做什么东西他就会让你做什么，会帮你做什么东西，他让你到最后完全没有戒心，他跟你在你的身边，一直到有一天你完全没有戒心的时候，他把你宰掉。他告诉你五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注意，意思你被他宰掉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的自由度，你的自由性，你原来的那个可以放光的如来，你被斩掉了。那也就是说五蕴色身，你越来越投入于他的时候，哎，被这个五蕴完全慢慢，他真的会让你觉得很好啊，是不是？你看每一点大家都说我美，我很高兴啊，他越来越接近你啊，啊，你希望自己怎么样，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更好，到最后就是你完全都听命于他，然后你毫无警觉，他说你甚至于可以跟他啊、哦、共住一室，然后最后你就被他啊、哦、给宰了。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说胡适之先生，你像胡适之先生这一位儒者是很好玩，他对禅宗研究很好，很多考证是他考证的。但是胡适之呢，跟铃木大佐有过很长的笔墨官司哈，打这个禅宗哈，打这个禅宗六祖的这个一个主，一个是革命说哈，一个不是国命，是革命说，一个宗教说，这两个人啊，这我们倒不，我从来是超越这两派这种说法的，我不觉得胡适之都没有，都是错的，我也不觉得铃木大佐都是对的。反正那你问我是谁对谁错，我跟他讲他们曾经有一场笔墨官司，但我自己了然，我的意思是这样，你也应该如此来看待这件事情。不过我们来看胡适之讲过一段话，我认为他很有禅意的，你知道吗？他说你要当心，你千万不要被服侍服侍，你讲被奉侍啊，被服侍，你只要开始一被服侍的时候，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能力，而且你又越来越依赖他，啊这种服侍，啊不是衣服的服侍了，服侍啊，啊改得红红塌塌，改得好五个紧扣，你千万要注意。他说我一辈子，我一直警觉，不让人家服侍，我觉得胡适之光是这件事情就是禅意，他也是承担，也是自由，这件事情就是了不起，就是他已经弄懂五蕴色身是什么。我们不要以为他在考证上他是一个啊哲学家，一个学生物，后来变成哲学家啊，他会批评实证，就以为他不是方外人。不，我认为他也有几分方外之意，我们可以了解。他说只要你开始接受这些服侍的时候，你的腿开始没有力气，你的手开始不行，你的很多东西开始不行，甚至你的思考都会有问题，所以你不要假手这些东西，这是独立性，也是自由分。我看服侍是不是等闲之辈，我觉得他的精神生活，他的领域造诣也是很高的，所以我说他们两个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端式。每一次只要在学术讨论会，有人就会跟我私下讨论说，到底你认为你以你在宗教上你的学，你认为哪一个对，哪一个，我说我只知道他们有过一个很好的笔墨官司啊，我对他们的笔墨官司也寥寥分明，但是 这问题不是谁对，也不是谁错，胡适之也不然，竟然不竟然都是错的啊，林木也不全然都是对的，但一般都认为，在教内都认为林木是对的，胡适之是不对的。我不以为然，我觉得他们有过一次很好的表现，如果把林木解释成教内的话，那么应该把胡适之解释成啊，就是教这一个教之庙堂之外的，也就是说宫墙之内跟宫墙之外啊，这两个东西接触的时候是很好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佛陀的时候，如果说佛陀他在佛教里头当时却产生了一个维摩诘居士，我觉得他们互相启发了好多弟子，为以后影响很大。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东西一边把它变成一个边界，认为他是把这啊，把他认为说某一个他们在这个论战上，你去看他们各有迁就，各有迁就。因为后来我做过一些这个在出版这个他们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又啊有机会去校正校对一些他们当时的一些文献，我阅读了他们文献，我非常佩服胡适之的文选，我全套我都读，我很佩服，我很佩服。所以这个甚至有的没有出版的东西，我也去拿到来看，人家的功夫真的值得佩服，读书的方式、思考啊，那种独立性，很值得佩服。好，那你看到76页哈，佛对罗陀说啊，你看，他说佛对罗陀说什么呢？他说于色受想行识哈生厌啊，因为你是厌故不乐，你厌你就不会乐此不疲，就不会被他绑架，对不对？不乐故解脱，你不会啊乐于其中走不出来，你就能解脱。你要注意这问题啊，那这些东西都是啊很重要的证件问题。有了这些证件，我觉得得知我不会因为这样迷失，我失之我不会因为这样堕落，就是要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啊的这种一种处处泰然的态度。那当然我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在坐禅或持心这个地方哈，坐禅持心的时候，你坐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课题是，你在坐的时候你要做到你的正见是在哪里呢？在你无我，到最后把这个我你能够服下，没有我，无我，这个时候大概你就能够真正的开通，去接受一个由本体世界流入的那个源源不绝流入的一种精神的力量。那一个力量也许我们可以称它讲说，一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增加着默然，寂寞的默，因为你无我了你就默了啊，就是默默不说的那个默。可是由这个默然你会进入一个圣默然，你要知道在禅的修行里头，圣人这样圣默然，你开始到了圣默然的时候，你就到了一个所谓圣，你就跟那个圣境啊，就开始有一种应感，那种应感自然而然会流入你一些启发你的一些事情。这一个部分是你要做一段时间，你调整的好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只要你有初禅二禅的经验，大概无关于三四禅就已经开始有圣默然的东西，它就来了，就开始应该是在一禅啊，你开始感受到一禅的啊，就是这个你能够娴熟于觉观喜乐一尽性，专注于你能够用觉跟观的工具让自己在做的时候得到喜而默然的时候，圣默然就很容易接近，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时候不是有一个人来给你开，不是，是自然就有这个力量流入你的心灵世界。我们看外国，从印度流传在外国 谈坐禅，尤其是禅坐禅这个的东西，或者是一部分做 meditation 静坐的东西，都会叙述到这个部分，就是从你必须把你的无我服啊啊，把我哈、啊、把它降服了以后，你能从那里就解脱了以后，然后你就开始有一种默然。这个默然，接受你就会感受那个圣默然。这个部分必须你经常去练习啊，你心里练习的东西跟你去工作，跟你精进的工作没有关系。这两个东西啊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到最后你在工作里头，你仍然还是很清楚，你的积极性、你的光明性不会受影响，不会因为你坐禅坐完了以后，你就好像啊，好像你已经变真的是方外了。不是的，是出世间法不是这样截然划分的东西，但是你已经体会到它，那我们的身心都会变得比较好。尤其是在一个紧张啊、比较焦虑的一个社会，这样子的一种活动哈、啊，我们是这种修行是要有的，这是一个正见，也就是。我们在谈这个证件的时候，我们最后结论给各位讲，除了前面世间法的这个不断留下来，接下去告诉你的是啊、哦，这个无常，这是一个事实，是不是？你知道，可是接下去知道有无常，我们就要知道说从苦集灭道去看，因为无常就是苦。可是我们也知道无常之外，我们要去考虑一个问题，因为它是无常的，所以同时也是无我的。因为这个无我的，所以我就不会执着。我在不执着的时候，我在静坐的时候，我有无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得到解脱，然后圣默然就在那个地方进入你的精神世界里头来。是这个部分，你自己去玩味，你有一天你就会知道。而且不必多久你就领略的，嗯，我现在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你会有所领略。我有时候我教的这个别的地方教的学生啊，比如说阳明山的老师，有人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我现在慢慢我真的体验到这一点了。他说一个礼拜一堂课，一个礼拜一堂课下来的，一年下来他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他每天做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努力，我们得看清楚这些东西，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头有一个很带我们去专注跟开拓的那个领域，要好好珍惜它啊！有这份宝，这个宝藏在，我们要注意，也要去培养它，不是只有世间法这些东西。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